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就来谈日本流彦甫时间。哇，好久没有跟大家聊了，那最近呢真的是很忙啊。那很忙之后呢，其实我这边很多的事情，那台湾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那所以呢就是一直延一直延，延到现在好不容易我才能够跟彦甫在星期三刚好对上的时间，那然后可以来再跟大家再聊聊天。好，彦甫来，我们很久没有跟大家打招呼，你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对了，好，大家好久不见，你好。
大家好，对，好哦。那我们就赶快切入主题吼。那这一次的话，其实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台湾呢，应该也不能讲很有意思了，就是说，台湾呢，最近包括现在哦，现在是台湾时间是4月24号的早上吼。那4月24号早上在，就是从上个星期开始，台湾东部花莲地区哦，就有发生连续好多次好多次的地震。那有一些朋友都在讲哦，讲说现在已经震到头都晕了哈。那头都晕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哇，真的是那个地震啊哈。我不晓得说，在刚开始发生地震的那一次，就在上星期发生地震那一次的时候，大家都在干什么哈。那我的话，我是整个起来，我先保护住书柜，让那个书柜的书不要掉下来，因为那个书柜就在我的床头前面了。那个书如果倒下来的话，第一个应该会砸到的就是我哈。那所以呢，当然保护书柜啦。那还好呢，其实我在家里的那个所有的东西啊，都是算是都有用比较好的一个固定的方式固定住哦。所以整个情况还好，就是呢有一些摆饰哈，就是一些算是陶瓷的摆饰呢就倒下来就破了。那我有看到很多的朋友，他们家里面其实有摆很多的公仔啦、玩具啦，那然后就散落一地这样子。其实那个你能讲它呢，它基本上它也算是一种灾情哈。那我不晓得说彦甫，你有遇过比较大的地震吗？像3.1的时候你在哪里？
3.1的时候我住在9州，所以完全都没有印象
啊。对，你那时候你是在长崎嘛，对不对？
对对，在长崎。所以那个3.1地震发生的时候是记得是2点多吧，3点前嘛。
对，
我刚好那个时候在，我那个时候是高中生啦，所以在高中的那个音乐室里面做那个合唱团的练习
啊哈。
然后大概过了3点多，过了3点之后，那个音乐老师来我们这边说，哎，听说在那个
东日本
那边发生，东日本那边发生大的地震。
嗯，
我就说哦，那就是地震，就这样子而已。回到家看到电视，哇，没想到那么大的地震，
那么严重，
那么严重，真的。然后那个出来的新闻的荧幕都是完全是跟那个电影一样嘛，
对，
什么海啸什么都是都。就人啊家啊那些都是通通都被海啸那个流去嘛。
对对对，
我看到就吓一跳，真的
是。那这个应该是你记忆里面就是最深刻的一次地震，对不对？
对对，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体验，就是一起体验最记忆上深刻的就是，其实在最近东京也是常常发生地震的，比如说那个上个礼拜或是两个礼拜前也是在那个千叶县那边发生那个震度大概5-6级的那个地震。
嗯，
那个时候我们也可以感到，所以其实大概我也是蛮常常会碰到蛮大的地震的。
对，那你知道我印象最深的地震其实是阿瓦吉大那个大地震。
你那个时候在大阪哦？
我那时候没在大阪，我一样跟你一样看电视。那然后那时候是整个那个大阪的那个高架桥，啪，整个倒下来。
对，
那个地震也是蛮恐怖的。所以，哎，那时候你应该还没出生吧？
那个时候已经出生了。那个时候我大概是1岁吧。
1岁，所以你根本你不知道，呀呀呀，不知道什么事情。
对，我不知道。
对，那
是那个学校，日本的学校还是会教来说那个地震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那个当时我中学的时候学到这个地震的时候，那个学校的老师跟我说，那个时候 很多高速公路也倒了，很多东西都倒了，那时候有一个设备有一个地方没有倒，他说是加油站，
加油站没有倒，嗯，
加油站没有倒，大家以为地震的时候加油站是最危险的地方，
嗯，
但是因为日本的那个设计很好，对地规划很好，
啊，您说没有爆炸烧起来这样子，对不对？
对，没有爆炸烧起来，也没有倒地，对，
嗯，
所以从那个以后后，日本的加油，日本的加油站变成一个避难所的，
哦，真的，
所以那个对发生地震的时候后，那个很多水呀、吃的东西呀，都是现在都是放在加油站，在加油站储备。
哦，真的耶，哎，你这个倒是一个很有趣的点，因为这个可能台湾人可能不太清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哦，这个在设计上面，因为它反而相对是稳固的，所以说的确啦，因为加油站它本身如果建筑物不强化的话，万一如果有发生那个算是应该怎么讲，汽油烧起来怎么样的，那也是要有一定的保护才行嘛，吼。
对
对，哎，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概念呢，很有趣。那这样的话，嗯，那怎么办？那电动车出来之后没有加油站，那就没有地方躲了。
哎，真的耶，要怎么办？政府去想吧，
政府去想哦。那其实呢，在台湾跟日本哦，我觉得台湾跟日本真的关系很紧密。我不晓得说彦甫有没有这种感觉哦。我觉得说，从311开始，那时候台湾呢，就是台湾的很多民众啊，很多捐款啊，慷慨解囊啊，然后捐款给日本之后哦，那当然了，那时候的执政党是民主党哦，那民主党那时候就。对台湾的这个捐款呢，一直都没有表示，就是没有公开表示，甚至呢，后来呢，在国会里面有国会议员就说，台湾人捐款是全球第一，有捐给日本是全球第一，可是为什么？首相你呢？那时候好像是野田佳彦哦，所以首相你呢，为什么你没有公开的跟大家，就是来谢谢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捐款呢？那件事情的话，也就让的台湾跟日本之间的那个情感哦，好像变得就更加紧密了，对不对？
对，没错。当时民主党日本的民主党政府就是真的对台湾怎么说呢，很非常冷淡，对不对？就不理台湾嘛，因为不是因为重要的中国不是台湾嘛。
对。
但是就那个时候，大家日本社会啊，或是那个时候的在野党的自民党，就是开始批评民主党嘛。
对。
我是觉得刚好是民主党，所以会变成这个样子。万一那个时候不是民主党的话，也应该关系也不会深入到现在这个样子了。所以其实这也是那个
也是天意。
对啊，轻易啦，真的哈，哦。
对，因为
当时台湾也是不是民进党，是国民党在执政。
对，那所以就反正就两边都是那种亲中派这样子，所以也就变这样。嗯，我觉得那也算是天意了。对，对啊。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马英九总统特别去那个上电视，那个接那个募款的那个嘛，那个电话嘛。
嗯，对对对。
去。表演嘛，对不对？
去表演，那表演是你讲的，我没讲哦。
没有啦，政治人物做事情就是表演嘛。
对啦，我们讲那就是一场秀嘛，对不对哈？
对对对
对对对，因为他们，但是政治人物都在表演，可是有时候表演就有的是好演员，那有的演员就演得很不好，那这个演得好跟演不好之间就差别很大，对不对？
对，没错。然后其实政治人物的一个工作就是要好好表演，跟那个人民那个表示说现在要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什么，这个也是一个政治人物的工作啦。所以那当时的那个马英九做的也是应该不应该批评啦，他做的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啦。
对，可是你提到马英九，我就必须要提到我自己的亲身感受。因为其实我跟彦甫哦，彦甫的想法其实很接近，就是说我觉得政治人物都在表演。为什么？因为我从以前就最刚开始跑新闻的时候，我就在跑台湾的立法院，也就是国会。那在跑国会，你知道我那时候看的表演是什么吗？就是那时候我不晓得说彦甫知不知道，那时候民进党他当然是在野党嘛，那时候就是有一个人叫做许信良，你应该听过嘛，哈。那另外有一个叫做朱新宇，你有没有听过？
有，
还有朱高正，你们听过？
有
哦，对，好。然后我跟你讲，许信良跟朱高正还有朱新宇他们会打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朱新宇他本身是高雄选出来，他个子小小，可是他很会打架。 那然后朱高正呢，他当时的代表的其实是反对民进党的这样的一个势力哦。那当然就是他们经常会在国会吵架，打哦那个镜头前面打得凶的嘞哈、哦。那你知道他们在这个就是镜头，就是我们在讲说让摄影记者去要去跑新闻，他们剪带的时候，他们下来你知道怎样？就是他们会一起喝咖啡耶。真的哦，就是三个人就一起喝咖啡，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就认知到，就是说其实政治人物呢，他们就打归打了，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在私底下他们还是可以一起喝咖啡哦，可以好好聊天那一种，很有意思。那但是呢，问题是在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是马英九他，我对他其实一直我很不喜欢他，我不喜欢他有一个很主要原因哦，就是说因为我那时候在华视当记者的时候呢，就是有一次马英九，那时候还是马英九还是市长，然后他去福冈市，福冈市他就是带着那个市政团呢，然后到福冈那边呢去，等于说去访问，那去访问，那因为那时候我们华视哦本身那个有很多的那个应该是讲说器材啊那些东西，因为我们都在缩编了嘛，因为没什么预算哦。那所以你知道我就是一个人呢，我是文字兼摄影哈，那然后当然我就扛着那个很大台的那个 Betacam 啦，然后扛脚架啦，然后扛电池，然后还有就是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无线麦克风哦，那时候我们还得用那种所谓的有线的麦克风。那所以呢，我就大包小包采访包哈，让他整个背着。那当然，你那时候你想想看嘛，就是这个彦甫应该有在现场就知道，就因为彦甫大家如果在现场有看。彦甫去采访，他总是西装笔挺，而且是三件式的哦，就是里面会有一件背心哦，然后他会很端庄的打好领带，穿衬衫，然后外面再一套西装，就是一个非常这个很利，就是很利那个很利落、很洒脱的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萨拉利曼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哦。但是因为我今天我又要扛机器，因为我在日本采访，当然如果有摄影的话，我当然会跟彦甫一样，我大概会穿西装。可是问题是呢？我就是因为要扛机器啊什么的，所以我就打扮的比较像是什么，比较像是摄影记者，所以我就会穿那个摄影背心。为什么穿摄影背心？因为可以放电池啊，可以放一些 logo 一些有些东西这样子。那所以呢，在那次采访里面，那然后他们就开完记者会，跟台湾记者开完记者会之后呢，那大家就中午的时候聚餐。那聚餐的时候呢，就是我正在收东西，那大家都聚餐之后，刚好马英九旁边有一个位置，那我就跑去跟马英九就先打声招呼，因为我想说啊，我不敢先整理一下，那然后我不先自己占个位置的话，那然后到时候我没位置坐怎么办？而且我跟马英九不认识嘛，那时候，所以呢，那时候我想说，哎，那就请他来，就是跟他打声招呼这样子。然后你知道，我就穿着那个摄影服，然后呢，就是拿出我的名片，好，那本来那时候还没拿出名片，那时候我是先跟他讲，我就把那个我的摄影包先摆着。先把我摄影包先摆着，然后我就因为他在旁边，我说：“哎，市长好，这个我可以坐这边嘛？哈，那然后那个你知道马英九他怎样？你知道吗？他就吼，那个眼睛就很像 scanner， 他从我头扫描到脚，再从脚再扫描回去这样，然后他就完全就不看我，然后就说：哦，好，那你就坐吧。哈，就是他就完全就是继续跟旁边聊天这样，那我也无所谓了，那我就把东西啊都整理好之后，都拿过来之后，好，东西弄好之后呢，那当然就是。我们要正式，因为我们在日本的话，我们都很习惯，就是第一次跟他见面要递出名片嘛，吼。那时候我把东西都拿好之后呢，然后我就递名片，我说：“哎，市长好，哎，我是华视驻日的特派，吼，某某某这样子，吼，就给他。”然后你知道那个马英九，他立刻反应是完全跟刚刚不一样，刚刚不是用扫描的嘛，吼，看完之后啊，你坐，就这样带这种概念。然后呢，他看完他说：“哦，这个哎，华视特派，哎，来，你坐这边，哦，变得很热情，你知道吗？”那个，我想问一下彦甫哦，你大概上我在我心里面那种感受是说，你政治人物哦，你当然你是一个，应该是说你是个演员哦，你必须要天生演戏的素质。那我是觉得哦，马英九并不是一个好演员，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呢，我就觉得说，因为你不是好演员，所以我不觉得你是一个好的政治人物，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一直都很不喜欢马英九。你能够理解我的意思吗？
很懂，然后已经看到那个马英九执政八年，我们已经知道台湾的2300万人民，大家都知道他不是一个好演员。
所以我跟你讲，我从他开始第一次选总统的时候，我就说他绝对不会是一个好的政治人物。可是那时候很多人都不相信呢、欸， 很多人都觉得说，哎，我在乱讲啦，不行啦，这样。那然后后来他发现，哎，你讲的好像有道理。
你是一个报道人啊，应该2008年前就要好好去报道马英九他是怎么样的人啊，你努力不够啦那个时候。
对对对对，这个我要检讨，这是我要检讨的地方哦。所以说我们在讲说一个好演员是很重要哦。那所以呢，在这个整个我们在讲花莲地震，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因为从311地震之后，那然后这个整个地震接下来呢，会让就台湾跟日本的关系越来越紧密。那这一次花莲地震呢，其实也就是有遇到了很多的日本媒体，他们就赶紧哦，就是在当下哦，就直接问我说，哎，那个台湾的状况怎么样是吧？那然后当中有一个就是 NHK 的前主播，叫做那个就是侯立俊，就是绝润，好，绝润。那然后呢，他现在自己有一个 channel， 就像刚刚那个彦甫讲的，我努力不够，我当时我应该自己开 channel 要学他那样子，可是我没有哈。那然后呢，他就自己开 channel， 然后他就说，哎，他说，哎，就我刚好派了一个记者过去哦。那你知道他派记者过来，那个地震是早上发生的嘛，对不对？那他早上发生之后呢，然后他说他派记者过来，那我就说好啊。那然后你知道，记者他整个在买机票再到台湾的话，已经是下午快晚上的事情了。那你知道我那时候我就跟侯立俊讲，我就说，哎，我说那他到底要住哪里哦？要不要我先台北帮他订个饭店？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吗？彦甫，
怎么回答？
他说没有，我们要直接杀到花莲。我说哈，我是大厂，你知道，我就说哈，我说怎么可能？因为我说那个苏花公路已经断了，所以说我说你这过不去啦，在物理上你是过不去的啦。然后他们就是坚持哦，他派的记者就坚持一定要去。我说好，你要去，我帮你想办法。然后呢，我就只好赶快帮他找一个我跟我合作的计程车司机。那我跟计程车司机，我就跟他讲，我说，哎，那个你今天你要不要？就是我们刚好有个日本记者，那我可能要请你去桃园机场接他哦。然后那个司机他本来就给我报一个价格，他说，哎，那如果我是走中横或者是南横的话，我应该可以过去哦。那但是呢，他就给我报了一个价格之后，然后没多久他立刻又打电话给我，他说，哎，不行，我没办法从中横或南横，路都堵住了。那我说那怎么办？他说只有走南回。那大家知道南回怎么走？就是变成他是必须从桃园哦一直往南开。开到最南端之后，再往北上，就屏东，然后台东，然后再北上到花莲，这个一趟的路程，我看 Google Map 就至少要17个小时到20个小时。那然后他就说，他一个没办法，他要加钱。我说好，你要加钱，我给你加。那他说，那他加钱之后，他会再另外再多找一个司机。我觉得说，你要两个司机哦，两个司机来这个开的话，可能相对比较好。所以呢，那时候我是帮他准备了两名司机，一台车哈，一辆车，然后呢就是载着那个记者，哇，那记者也真的是超猛的，他就一下飞机之后就立刻上车之后，然后他们就沿路往南开，一直杀，到第二天早上他们就赶了这个晨间的新闻，然后后来午间的新闻就直接在那个天王星的现场就直接做 live。那个彦甫，你有这个精神吗？
我也现在是做记者，所以需要的话，我一定可以这样做。这一点我也是应该有这个精神，
有这个精神啊。
有，因为我不是社会记者的，所以我对地震是比较不会发这种精神。只是比如说在台湾跟中国之间发生什么台海冲突啊。或是怎么样，
你应该也是第一个会冲过来，对不对？
我应该会第一个就是冲去。
对对对，那这就当记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不过，
然后日本的，我不知道你这一次带的那个记者是怎么样，只是一般的那个日本的那个专门采访这种灾害的社会记者啊，或是我这种国际记者要去当地的这些记者是有受训练，通常有受训练说要。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要怎么去处理呢？要怎么去做呢？这些其实都是每年都有去那个训练
啊。对，他这个是国际战地记者是没错。
对， 所以其实这一点是对我们记者来说是怎么说呢，就是一般的工作。
もしもし？
もしもし？我听得到，我听得到。
你说的是一般的工作嘛，对不对？
对，一般的工作不是那么特别的事情。
对，那然后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日本的，尤其是电视台记者，因为后来跟我联系的，除了他以外，还有包括就是那个日本电视台，然后Television Tokyo 东京电视台，他们也都跟我联系。那他们也陆陆续续有派记者过去。我发现一件事情，他们的安全意识很高，因为他们到了，他们自己都会随身携带安全帽。这个部分在台湾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哦，的确哦，这一次看台湾的新闻报道的时候，也是现场的记者也不一定有戴安全帽哦。
对，可是呢，你知道那个像我这个侯立俊他带的那个派的那个记者进去的时候，那个记者除了他自己戴安全帽之外，他还帮受访者，因为他带受访者去，等于说去看一下灾那个灾区啊这一些，他还帮受访者准备了一顶安全帽。
嗯，
对。啊，因为可能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毕竟他们是电视台嘛，吼，那电视台要秀出画面的时候，如果没戴安全帽，可能会被延上。
对，没错。
对，那所以呢，这个相对就会比较严格。可是我觉得，在对记者的安全上面，这也是蛮重要。因为像我当时，我自己啊，那个安全那个去柬埔寨的时候，柬埔寨内战，公司是连那个防弹背心什么都没帮我准备，我都要自己想办法。
啊？
你看你是不是也是哈？对，所以呢，其实台湾的，我觉得台湾媒体圈对于媒体人采访的这个安全设备哦，准备的真的是差很多。
嗯，
对，
这有点问题哦。
这个问题很大。对啊，那所以呢，这个东西我们就从这个记者采访里面，我们就要往下谈哦。因为刚刚不是也聊到，就是政治人物要会演戏嘛，哈。那最近一则新闻，就是因为花莲地震频繁了、啊，但是傅昆萁哦，国民党的立委，这个花莲选出来的立委啊，傅昆萁哦，然后他还是要带着那个人去中国去跟习近平见面。那更不要讲说之前那个马英九念兹在兹一定要去跟习近平见面这样的一些事情。整个看起来的话，我不晓得说，彦甫你怎么，就是从日本媒体的角度来看哦，你怎么来看国民党他们所做这些事情呢？
其实对日本的媒体来看的话，马英九的那个到那个去中国拜访习近平，这是算是大新闻，因为毕竟他还是前总统嘛，所以前总统跟那个习近平见面，还是这是算是一个大的国际新闻，反而比台湾社会比起来也是比较有兴趣啦，所以报的蛮大的。但是这一次，你说国民党的其他人，去中国然后拜访习近平，这会不会变成大新闻？这就其实蛮多的日本人也不知道，也其实日本的那个新闻啊，或是报社也对这个也是不太有兴趣。所以先说结论的话，以日本媒体的角度来看的话，这应该也不是那么大的新闻吧？需要去关心吗？是这样的态度啦。只是现在刚好已经赖清德新政权成立一个月前嘛。所以中国就是想要那个赖清德上任总统之前，先想要拿一下一些手段嘛，马英九啊，或是其他国民党的人士跟他们沟通相处一下。赖清德上任之后，想要做一些压力的时候，对台湾给一些压力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些国民党的人士。日本的媒体要看这一次的这些国民党的人士到那个中国去见面习近平，应该会这样理解啦。只是怎么看呢？就看长期，就两三年后或是四年后，的话，习近平就是这一次中国共产党就是2024年的总统选举跟立法委员选举，当然民进党又当选了， 所以对他们来说是不是很好的结果。但是国会也没有，民进党也没有过半，第一党是国民党，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机会嘛。所以希望是2026年的地方选举的时候，希望让国民党继续赢，然后2028年的时候就想要达成政党轮替。这个时候他们也有学习到不应该给台湾社会太大的压力，就是一个一个慢慢的给一些怎么说呢，不是那么大的压力，就是表达他们也有一些怎么说呢，有对话的那个态度啊，这样的时候可以利用国民党，所以希望让这个国民党赢，所以就跟这样叫国民党的人来拜访中国大陆的政治人物，这样去做这些两岸的交流，慢慢的深化，让台湾的社会民众认为这个其实民进党才是坏的，国民党的话比较有跟这个两岸和平两岸交流上比较有利，让台湾社会民众这样去了解，其实这个就是一直以来的这个两三十年的这个中国的和平统一政策吧，其实没有什么改啦，就是只是一个一个改善小小的政策而已，大方针就是没有变化，所以其实这一次的四月的这个国民党的人是到很多人到这个中国大陆去，其实这也是不用特别去关注，就是这里就是一直以来的中国的政策没有什么改变，所以我是觉得是不用特别去关心。
不过不用特别关心当中哦，有一个我倒是觉得很有趣，因为你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因为原本以为说马英九这一次的去访问，去中国访问这件事情呢，应该日本媒体会非常的关注，可是我看日本媒体的报道其实也都很淡淡的，大概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报道，它并没有报道的非常的多，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其实也是在你讲的，就是说当中国一直想要去拉拢就是台湾的这个像是国民党啊这一些比较属于亲中的这样的一个政权里头啊，那然后这当中其实现在的整个一个美中对抗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也非常的高，那非常高的情况之下，再加上就是说日本最近在由高市早苗他所推动的那个所谓的 security 的那个就是 clearance 的这样的一个法案呢也已经通过了哦，也就是说未来呢要走高科技产业啊这些经济产业这些东西的话，你要跟日本合作，那你必须要在你的不管说你的这个主要的关键人物的这个包括你的国籍啦，你的这个所谓的你这等于说你要做一个所有的身家调查哦，都整个要做。那这样的一个做法里面，那台湾这样子就是总是有一些比方说像傅昆萁这样的一个国会议员呢，或者是你看现在接下来这几年里面，其实这国会的运转其实也没有办法说真的跟过去有点像，就是说我觉得说整个国会我自己的感觉好像会停下来哦。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状况会不会影响到就是台日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尤其是在经济产业上面的合作呢？
我是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比如说现在本来就产业界或是这个电子产业界产业界的人就对这个日本啊美国对这个日本美国这些西方国家的人跟对这个中国做的人在公司里面完全是分开嘛，情报也是没有去共享，就是完全分开做一个 firewall 去做。我是觉得政治也是应该慢慢的自然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比如说马英九到中国大陆，但是他也是不会去日本嘛，不会去日本。其实去中国大陆的人跟去日本的人在政治界里面是完全是开始在分开的。所以这一点其实对台湾来说是一个有利益啊，就是两边都有碰到，两边都可以讲话，台湾有这个资源。然后一个一个那个分开去做，一个一个去深入这些关系，我是觉得是还是不错。然后你刚刚也提到了这个产业界，日本现在 那个你刚刚提到通过那个 security 的那个法案，那目前众议员通过，那个参议员是还没通过，所以其实法案是还没成立。可是这个也是，当然是对中国去，要为了对抗中国去想要成立这个法案，但是那个也是其实看起来没那么严格。
看起来没那么严格，可是我发现日本媒体对这件事情好像篇幅报道都还蛮大，所以说你觉得实际上并没有严格到那种就是说已经是一种所谓泾渭分明的态度吗？
对对对，所以因为现在先进国家大家都已经在做的事情，只有日本还没去做，然后日本媒体每次都被闹嘛，尤其是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这些左派的媒体，就是要限制这些。
你的态度很明显哦。
没有哦，你应该知道哦，我那个接受那个专访的媒体都是每日朝日新闻。
有有有有，朝日新闻还有你的照片。
没有，日本的左派的媒体就是要限制这些个人的那个权利的时候，这些法案的时候，他们就会闹。比如说2014年的时候，日本那个成立了一个叫特定秘密法，就是说那个让日本的公务员要好好保持国家秘密，要严格一下。这个时候也是朝日新闻、每日新闻闹的要命啊，就说这个以后就会发生那个损害日本的自由啊、日本的民主主义。但是成立了已经4年了，日本有变化吗？没有啊，日本还是维持这个自由民主制度啊。所以左派媒体就是法案要成立的时候就会闹，但是那个闹一闹就那个成立之后就没有发生事情的话，就是他们就不闹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一点就不用担心了。
我每次我最喜欢听你在那边讲左派媒体的事情，我就觉得越听越好笑。对啊，好，那所以呢，在这个里面的话，当然就是这整个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我们就在看。那但是呢，其实也有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讯息哦，这也是今天早上哦，4月24号早上呢，就是传出来，因为昨天呢，就是美国的印太司令哦，那个阿奎诺，那然后呢，他就在跟日本的几个媒体在见面在谈的时候，他提到了一点，就是说，他说习近平啊，他已经开始指示，就是人民解放军哦，要对2027年入侵台湾来做准备。对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这一点其实美国美军就是一直都讲这个问题，就是2021年的时候也是说，2022年的时候也说，2027年之前。有可能这个台海冲突有可能会发生。目前美军的看法就是2027年，因为习近平应该会连任嘛，又上四任嘛，所以那个时候是不是想要一个他的那个政治的一个成绩，就想要比如说在台湾政策里面有想要一个成绩的时候，搞不好会做这个台海冲突或是对台湾进攻，他们是担心这个问题。然后刚好美军啊、日本的自卫队还有台湾的国军，那个2021年、2022年的时候，当时没有好好准备对应这个中国对台湾的侵略，所以想要怎么说呢？想要在社会上好好去讨论，为了提醒这个讨论，他们就是开始讲说，2027年之前搞不好会发生这样的说法。
所以就你看，
有可能，
就你看起来这个可能性高吗？
可能性是我是觉得是没那么高，尤其现在2022年他们警告之后，日本政府也是防御预算变成一倍。然后台湾也是，比如说这个当兵的时期也是
延长嘛，
期间也是变成延长的一年嘛。还有那个防卫设备也是越来越加强，美军也是虽然有乌克兰战争，还有中东的情势，但是慢慢的美军也是那个重要的部队都是移到这个东亚这一边来，所以慢慢有准备。中国那一边也非常了解啊，现在侵略台湾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会损害这个共产党的正统性，他们也知道，所以其实 我们有好好去准备的话，2027年之前台海冲突会发生的距离我们可以弄得很低。然后这个这一次这个美军的印度太平洋司令官讲的是说2027年之前他们会准备好，这个准备跟这个真正要决定侵略是这是不同的事情，他们只是说是要准备而已，准备我们说已经准备好了要去侵略，但是要不要侵略要不要被决定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这一点是好好去看一下分析一下。
OK， 所以呢，简单的讲，其实你的想法其实也是跟一般的我们在讲说作战战略其实是非常的接近哦。也就是说，你今天你就是《孙子兵法》常讲的嘛，哦，就是说不是敌之不来，而是无有以待之。也就是说，我不要去依赖说去想猜想说人家来或不来，而是我已经有准备好。那当然就是这当中说法的话分成两个，一个站在台湾跟日本的角度里面，或者是甚至在跟美国角度里面，就是说今天我把我自己该准备的东西我都准备好，那然后呢我的国防我的这个训练等等之类的我都要准备好，就是我不能放松，我一定要准备好，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相对的在中国也是哦，中国他想要实现他的这个所谓的统一大梦的时候，其实他也是要去把他的整个人民解放军去做好，可是呢他还是有他自己本身在中国国内的一些相关的，从包括经济问题啊这个人民问题啊这些东西，因为他如果一个随便动作，他其实所影响到的不是只有他国内而已哦，还包括周边的，像包括像俄罗斯啊，因为中国跟印度的这个边境冲突到现在其实也都还没有解决哦，所以他只要一个动作呢，其实会引发的这个所谓的连锁效应很难去评估，很难去预测。所以呢，这个当中对中国来说，中国也不能就是随便的轻举妄动。我这样理解对吗？这个跟你的想法？
对，没错。这东京大学的松田康博教授是说，这是要让中国蒋介石化，就是说蒋介石也是当时一直说要反攻大陆，然后要准备去要反攻大陆，但是最后1960年代、1970年代就变成只是一个政治上的口号而已，没有真正要去做这个反攻大陆。这让现在的习近平也是让他去做这个蒋介石化，就是说他一直都要统一台湾，统一台湾，要准备准备，但是最后让他一个口号就好了。要为了让他一个口号，我们就是要好好准备。
这个中国蒋介石化这一句话还蛮有意思的，我下次我到时候你把 link 丢给我，好好拜读一下。我还没看到松田教授这一段话。这个还蛮有趣的哦，所以呢，在这整个这样的一个，应该是这整个做法里面，就是说还是简单的讲，就是说这种东西，你说两岸问题，其实这个已经多久了？已经从1949年到现在了，对不对？
对，已经70年以上的。
对，
75年的。
对，那其实呢，时间的问题让时间去解决了哈。就是说，这种东西的话，当然我们都希望哦，就是说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这是最重要。那除了地震之外哦，冰灾啊，冰灾这部分的话，当然重点就是你必须要有随时警戒哦，警备。因为呢，其实你如果不警惕、不警戒的话，到时候真的什么事情就会发生。所以，对于这个我们在讲说国家安全、国家防卫这件事情的话，还是必须要用心的，对不对？
对，没错。
对，
有些人说战备就会引发战争，但是没有好好准备才是会引发战争。
对，
因为敌人就是你们没有准备哦，就我们就侵略，他们会这样判断。
对、啊、
我们好好准备，就他们就不会侵略。
你们打开，对不对？你就很难保，所以会不会小偷进来？但是你把门都锁好、关好，对不对？那然后小偷要进来的那个困难度拉高。你就能够比较安全，这样的概念嘛，对不对？
对，
对。
然后真的万一发生这种冲突的时候，没有准备的话就很惨啊，对不对？
没错啊，所以这种东西就很严重啊。不过，我觉得我们下次可以来聊一个，因为前阵子有人一直在讨论说，就在问我啦，问我说到底要不要到日本去买房子，要移民哦？我们就光从移民这件事情来聊。我自己是很不赞成移民到日本，我不想你怎么看，下次我们来聊一下。
万一他那个人是担心 以后未来会发生台海冲突，所以想要移到那个日本的话，我会跟他说你错了。
喂喂，
万一台海冲突发生的话，日本也是变成战地。
没错，
你要逃避要移到的话，你要去美国、澳洲。
对，所以呢，你干脆就一步到位，直接移到美国、澳洲，不要在那边日本当中转站，对不对？
对，其实这一点很多台湾人还有很多日本人也是误会。台海冲突发生的时候，战地是不是这个台湾海峡这个小小的一个地方？真的发生的时候，东亚全部都是变成战地，
那就是一个大战火。对，
对，大战火，想要逃避的话，要逃到那个美国，或是欧洲，或是澳洲这一边去，不要在东亚。
没有，还有个地方，跟着 Elon Musk 逃到火星去吧。
哎呀，跑到火星好辛苦哦，我比台海冲突还危险耶。
我也觉得。好哦，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就来谈日本哦，很开心了，就是很久没跟那个彦甫聊天，然后其实我们聊的这个状况还不错哦，那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那个
没有啊，好久没谈，所以这个我讲话的那个也是讲的也不太好了，我慢慢会改善。
不会不会，我们要继续哦，我们一起来努力。 OK， 好，那就先这样子咯。 好拜拜。
好，谢谢大家，拜拜。